神有恩典，神有祝福，带领我们这一天的学习，从早上九点钟，现在已经将近四点钟。那么我们感谢神也为这个教会感谢。那么看到我们的领袖，我们的长老们、传道们对弟兄姐妹的这个神的话语的认识对圣灵工作的这个接触很费心他们盼望弟兄姐妹有一个比较平衡合乎圣经的一个理解所以我们透过这几次的这个学习，盼望大家对这些不同的恩赐，对圣灵工作有更深入的一个认识。那么我们在后面的时间里面，我们盼望可以把这个先知预言的这个部分做一个了解我们还有一些还需要跟大家来学习的部分，就在我们讲义的这边的第九点，在我们的稍早的时间当中里面，我们跟大家分享到就是先知预言跟教导的这个区别。那么这个接着我们就跟大家来看这边的第九点就是这里保罗说，其实许多人会说先知预言，这个恩赐本身应该是蛮普及的那么保罗肯定其实在教会当中里面有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属灵的恩赐那么请大家看一下对于这点，其实圣经上本身保罗也有这方面的一个清楚的交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哥林多前书这边的第十四章这边的第五节哥林多前书的第十四章今天我们反复的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的篇幅来做认识那么其实如同我们过去有跟大家说过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二章十三章的这个篇幅当中里面，很深度的对这个先知预言或者对其他恩赐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教导，所以我们不得不跟大家来看这些的经文。那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的第十四章这边的第五节十四章的第五节。那这里保罗这样子来对我们来做教导，请大家看十四章这边的第五节。灵前十四章第五节，那么这里保罗这样说，他说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更愿意你们做先知讲道。请大家注意一下这边保罗的第二句话，更愿意你们多跟人做先知讲道。保罗盼望大家不但会说方言，其实他也期待大家都可以做先知讲道。 OK， 那么不但大家都可以说方言，同时也可以追求这样的一个属灵的恩赐。那在这边的第十四章这边的第三十一节，保罗也同样的这样的一个教导。哥林多前书十四章这边的第三十节，十四章的对起三十一节，三十一节，因为你们都可以 ，OK， 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的做先知讲道。保罗再次肯定，其实教会的弟兄姐妹都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属灵的恩赐再一次提到那个保罗这所用的那个字都就是 all， 大家每一位都可以一个个的做先知讲道。那虽然保罗肯定每一个人都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恩赐，同时保罗告诉我们说，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恩赐如同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二章的二十九节，我们有几次跟大家谈到，基多是使徒吗？当然不是。基多是先知吗？也当然不是。保罗用反问的方式来强调，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恩赐。神用他在他主权当中里面给教会的弟兄姐妹不同的属灵恩赐，是为了造就建造神的这个教会。所以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恩赐，虽然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可能性，都可以追求这个恩赐，但是在圣灵的这个引导之下，圣灵把不同恩赐分给个人好，这个是保罗在这边提到这个恩赐的这个普及性，许多人都会说先知预言。不但这样子，保罗也鼓励我们要渴慕 OK 且慕属灵的恩赐在这边保罗讲得非常的清楚，保罗对这个恩赐有高度的肯定给他高度的这个价值的肯定。在这边的四章的第一节，保罗就说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恩赐，不但要追求爱，但是对所有的恩赐都应该切慕。保罗特别对这个恩赐有高度的肯定，他就说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那么多恩赐当中里面，保罗凸显这个恩赐，他觉得说大家都应该 来追求，来羡慕这样的一个属灵的恩赐。那同样呢，在保罗在更多前书的14章这边的第39节，14章的第39节同样的有这样教导啊，保罗说第14章的39节，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要切慕做先知讲道。 OK， 他再次提到在这个啊教导关于这个恩赐的这个结尾的时候，再次的告诉大家说，你们要切慕做先知讲道，要很积极的来羡慕这样的一个属灵的恩赐。 OK， 那么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恩赐本身带给教会有极大的造就，如同我们前面跟大家提到先知恩赐的预言的恩赐的三个主要的功能，造就、安慰跟劝勉人。那在这边其实第4节保罗又说，更多前书14章的第4节说，说方言呢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到的乃是造就教会。 OK， 所以这个恩赐本身对教会的集体有极大的帮助。 OK， 对教会的建造有极大的帮助。所以保罗鼓励弟兄姐妹大家都可以起来羡慕这个渴慕这样的一个属灵的恩赐。接着在我们后半段的地方里面，我们跟大家来思考，就是到底今天教会和先知预言的这个关系哈。那么在这里跟大家提出一些的原则如果教会在这方面要鼓励弟兄姐妹哈，按照神的话语本身来切慕这样属于恩赐的话，我们教会本身应当有一些很明显的指引让弟兄姐妹，如果这个恩赐要在教会里面被使用的话，应该给弟兄姐妹一些的很明显的指导。那么在教会里面，其实当我们要开始鼓励弟兄姐妹使用这个恩赐的话，或者切慕这个恩赐的话，其实我想最优先的也是最基本的一个前提，就是祷告。祷告，求神给我们智慧我们教会怎么整体来看应该有智慧的来面对这样的一个属灵恩赐哈。所以我想最优先的就是要祷告，求神的灵引导我们怎么去谈这个议题，怎么去鼓励弟兄姐妹来接触这样的议题，怎么鼓励弟兄姐妹来切入这样切慕这样的一个属灵的恩赐。那还有就是我们这两天一直提到的就是什么，就是那个教导的部分我们早上也提到这个教导的这个需要。 OK， 那么我们在教会当中里面应该很平常就要给弟兄姐妹这方面的一个教导，让他们是在神的话语的基础上面来使用这些属灵的恩赐。那当然有意思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要有耐心慢慢的来哈。教会本身过去没有对恩赐的这个接触，对恩赐的一个理解，当他开始要鼓励弟兄姐妹来切慕属灵恩赐的话，其实对很多弟兄姐妹来讲，其实跟过去我们教会的文化、教会的这个氛围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因此在整个处理这个对恩赐的这个服事的时候，我们看到说其实要慢慢来其实很多今天教会的牧师最需要所需要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耐心今天教会牧师最缺少的就是忍耐。那么在这边其实一个生命的成长，一个教会的成长本身需要时间慢慢的来所以因此那个什么我们不能如同在彼得前书里面彼得所提醒我们的，那么那边彼得前书的5章那边的3节很多时候教会的领袖本身在处理一些教会的问题的时候，很多时候会陷入彼得前书的5章那边的这个问题。彼得前书5章第3节就在那边说哈，我可以从2节开始说，彼得在这边劝勉这些做长老的，那么告诉他们说，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教会里面神把这个羊托付给这个长老们，都会给基犁上其人这个摘葡萄呢，荆棘上其人摘葡萄呢，基犁里其人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多结好果子，为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也是说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这耶稣就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从他们生命的果子里面来看，如果他在教里面有这样先知预言的服事的话，他的这个生命的特质应该是从他生命所流出来的果子来做一个判断。好，这个是第3个原则。 那么第四个原则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下去这边啊所提到的第四个原则。第四个原则本身是他的这个先知预言所说的必须愿意被查验，我前面也跟大家提到这个部分。那么同样的啊，他必须要谦卑下来，让整个教会来查验他所说的。那保罗一再的提到先知预言恩赐的这个啊，这个所说的需要弟兄姐妹的这个查验。那再次回到就是啊，这边的更多前书的十四章这边的第二十九节到三十二节，保罗对这个查验的这个部分的这个教导。前面我们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五章那边也提到，那么不需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但是凡事要查验，善美的要持守。同样的，保罗在更多前书的十章里面也提到这个查验的这个重要性。那这保罗所说的查验本身是教会整体来需要共同的来查验先知所说的。请大家看一下十四章这边的第二十九节到这边的第三十二节，至于做先知讲道的，只好两个人或是三个人，其余的就当神思明辨，其余的就是整个会众。前面在教会当中里面聚会当中的时候可以容许有先知预言，保罗就很明显告诉我们说只好两个人，最多 maximum 最多就是三个人，其他的不是其他的先知，是奇异的。这所讲的奇异是包括整个在教会的这个会众，就当神思明辨先知所说的。所以这里提到那个神思明辨的那个重要的原则。好，这个是第四个部分。接着很快来看这边的第五个部分。那这个也是我们前面跟大家稍微提到的，在教会里面要有预言的这个侍奉的时候，其实应当有爱的这个基本的基础，爱的这个前提，爱的这个最妙的道。每个恩赐都应当有爱的这个最妙的道。那么在这里其实雅各书也给我们一个明显的这方面的原则。那么先知预言不是为了要掌控或者操弄弟兄姐妹不是这样子。那当然我也听过一些惨痛的例子，那么就是有所谓的先知在教会里面掌控教会的这个服事的这个方向，那么教会的这个什么这个聚会的这个方向，有这样的经验过。那么但是这里其实先知预言本身的功能不在于掌控弟兄姐妹，是造就安慰劝勉人。但是有一些自以为先知人，他们会用先知预言来操控教会的这个服事，这个是非常可惜的。那么在雅各书的第三章的第十七节当中里面，这里有一个原则，我们来看一下雅各书的第三章这边的第十七节，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柔，这个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这里在雅各书里面讲得非常清楚，从上头来的这个智慧。那么很明显，这个先知预言如同我们前面提到说，这个应该它的源头是从神来的，是圣灵及时突发性的感动。那么它出现的话应该有这些的特质，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柔良顺，满有这个什么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好，这个是在教里面我想有这样的服事的时候应该提出这样的一个指引来。好，这个是第五个指引。那接着很快来看这边的第六个指引，并用来并非用来建立教义。先知预言所说的不能用来建立教会的教导跟教会的信仰不能。那么因为它不是绝对的那么如同保罗前面提到说，自以为先知的要听我所说的，那么先知预言的这个预言应该服在神话语的这个权柄之下。那么在这里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原则，是来自于提摩太前书的第六章这边的第三节。提摩太前书这边的第六章第三节对这方面的指引的一个原则。那提摩太前书六章这边的第三节，提摩太前书六章三节，仆人有信，这信道，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第六章这边的第三节，仆人有信道的主人， 不可因为与他是弟兄就轻看他，更要加以服侍他，因为得服侍之益处的是信这蒙爱的。你要以此教训人，劝勉人。所以因此提到那个什么，是按照神的话语来做教导，不是用这个先知预言的这个部分来做教导。Okay, 教导，所以我们绝对不能用先知预言的内容来建立教会的教义，不能啊！啊，所以这里其实那个什么，应该那个什么，教义本身应该很明显是依据圣经上直接的这个教导，不是依据在先知预言的话语的上面。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啊，在教育当中里面的一个指引。那么接着我们来看下一个部分哈、啊，就是还有一个指引本身，无人可单单根据个人的预言做重大的决定。OK。那么先知预言他们所说的不能拿来做重大的决定，那么如同说要跟谁结婚呢，或者是投哪一个股票呢，或者是那个什么要不要购堂呢，甚至有人会说预言我要购堂呢，或者是那个什么要不要请这个传道呢，或者不请那个传道呢，这些个人的将来的重大决定本身，我们看到说其实不能只靠靠这个什么先知预言所说的话。所以那个因为他们所说的不是绝对的，是相对的，所以不能用这个先知预言的话语来做这方面的这个决定。那保罗也在哥林多前书的十四章这边的第29节到32节那里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个人重大决定不能根据在这个先知预言的这个上面啊。这个经文本身我就不读它，你们可以自己来读这个经文。我们今天已经跟大家好几次来看这个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的第14章这边的29节到这边的第32节。好，这个是关乎这个什么先知预言的这个在教里面使用的时候一个原则。还有呢，就是如果先知预言是预测将来的事情，预言必定要应验。今天如果来一个弟兄，他说台湾某一天某日要地震，那么就把它写下来，看看那天会地震，一定要应验。OK， 当然我前面告诉大家说，其实新约先知预言的词主要不是预告将来的事情，但是我们在教会当中里面碰到有一些人，他们会说某一件事情会什么时候发生的，那么如果他这样说的话，那么我们就要期待他所说的要怎么应验。所以那个什么应该把他所说的要把它写下来，看看到底有没有应验。那这个是我想是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那最后跟这边谈到第9个原则，关于先知预言的这个部分。第9个原则本身其实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就是这边所说的，许多先知预言是条件的，却是邀请非绝对的。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原则，很多先知预言所说的它不是绝对的，它是 conditional， 是条件性的。很多时候它基本上也是邀请大家，而不是什么呢，而不是说一个绝对的一个信息。那么所以弟兄姐妹应该把他所说的这个信息来做神思明辨。所以这个是对先知预言本身在教会当中里面从圣经上所看到的一些的原则。如果要有这样的恩赐在教会当中里面使用的话不管那个先知也好，弟兄姐妹的态度也好，应该有这些的原则，这些的范围来看先知预言。那么在这里还需要跟大家来多说一点，关于就是在教会当中里面对先知预言的这个领受，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这个态度，对他们所说的这个内容本身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我再次给大家一些一般的原则。 OK， 那么在先知预言当中里面，我们看到说一个人在教会当中里面有先知预言的恩赐的时候，我们他在教里面分享这个预言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说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我们应该不应该那个说预言的那个弟兄或那个姊妹不应该公开的在会众当中里面批判教会的领袖。我想这个也是个原则。如果要容许先知预言在教会当中里面的时候，我想一个原则本身教会的领袖应该来思想，是不是他突然就站起来，他说我得到预言，我要批判我的这个长老，批判我们的这个传道，批判我们的这个执事。那么不应该这样子，甚至于指明的批判他。我想一个如果教会在思想这样的一个先知预言的这个什么恩赐的时候，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我不应该公开的来这个指名道姓的来批判教会的领袖哈。那么其实那个什么啊，那么这里其实圣经上有一个原则啊，就是在彼得前书的第五章的第五节哈，那边提到要顺服这些长老。那么这个请大家看彼得前书的第五章这边的第五节哈。我给大家一些更多的一些原则啊，当我们在教会当中里面这个比较实际的时候，在做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哪些的事情。然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不应该公开的来批评这个所谓的指名道姓来批评教会的这个传道人。请大家看一下为什么不应该这样做呢？因为圣经上本身有这方面的这个教导。彼得前书的第五章这边的第五节，彼得前书的第五章这边的第五节，你们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Okay, 这里讲得很清楚，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那么这里其实这边彼得我相信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原则。那么其实那个在这边还有一个经文我就不带大家看了，关于这个指名道姓的批评教会的这个领袖，像希伯来书十三章的十七节也是一个原则，大家可以参考希伯来书十三章的十七节，就是要顺服那些在教会劳苦的。我想大家可能不熟悉，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希伯来书的十三章这边的第十七节，十三章十七节，关于这个这个原则，十三章十七节告诉我说，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却要顺服。保罗讲，这位希伯来作者讲很清楚，因为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至于忧愁。若是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这讲得很清楚，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却要顺服教会的。神把教会托付给这些教会的领导，这些长老们，这些传道们。其实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要顺服这些领导的。这是圣经上所给我们的明显的教导。这是第一个要注意的，实际上要注意的。第二个哈，那么甚至于当神的灵感动你或启示的时候甚至于看到说你看到一些的罪，如同刚才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章里面，就是他的眼睛被显露出来的时候，那么我们应该很小心，可能要在私下跟他讲，而不是在公众的时候我看到说你犯奸淫。 OK, 那这可能不是太好。 OK, 在教会里面要做的话，可能是私下跟他来讲，跟他来讲。 OK, 那么而不是公开的在会众当中里面把他名字讲出来，说那个什么，说这个某某弟兄某某姊妹，他我看到他圣灵感动我，他犯奸淫，这个我想不合适。那么这个是我想也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关于这个部分。那保罗也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那边的二十四节到二十五节给我们这方面的这个教导。哥林多前书十四章这边的二十四节到这边的二十五节。那么所以那个什么在这里其实我们那个内心的隐情可能要私下的跟他来讲。 OK, 这个是第二个在教会当中里面我想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很实际的一个要注意的地方。第三个关于这个先知预言部分，就是这个先知预言本身不应该对婚姻对生孩子 OK, 生孩子那么或者是犯工作这方面说预言 ，OK, 这个可能要很小心 OK, 小心。那么因为如同前面提到说，先知预言本身是条件的、邀请的，非绝对的 OK。那么如果教会本身在鼓励这种先知预言的话，其实应该有这种规范，对婚姻我觉得应该嫁给谁、娶给谁那么像文先明帮人安排婚姻那么或者是关于什么要这个要不生孩子这个不孕的这个，我说你会生孩子 OK。这个或者是关于这个工作的这个改变，这个都很小心很小心。这个我想是实际上需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这个是第三件事情。第四件事情就是什么呢？那么OK, 就是说那个什么譬如说圣灵感动你觉得说某某弟兄的病会得到医治 OK, 医治甚至有可能先知预言本身他看到觉得说圣灵感动之下，他觉得说那个什么神要医治某某弟兄的这个病 OK, 病啊。那么其实这个说预言的要很小心很小心，不要那么绝对的，他可能要很谦卑的来神面前 弟兄姐妹也要跟他一起来分辨 OK， 分辨这个部分、啊、因为我过去听过有这样的一个预言，说我觉得你这个病就一定会好 OK， 结果那病没有好 OK， 那么当然要为这样的一个从神来的这样的一个，如果是从神来的这样的一个感动，我们要祷告祷告那个什么啊，不要假设神马上马上这个什么，如同这个先知所说的，他就是要他的意图就是要医这个有病痛的，他的病一定会好。我想这个在教会当中里面，我们有需要这种想法 OK， 这种的规范，不然教会本身会这方面很混乱哈。这是第四个部分啊，第五个部分哈，那么啊，除非有明显的圣经的经文，当一个先知要说预言的话，对一个人说预言的话啊，特别说我觉得这个是上帝的旨意，当不要是一个啊常常被争论的问题，甚至于那个什么拿来就是那个什么啊用来支持所谓的不案例女牧师或者案例女长老的、okay? 那么用这些经文来支持啊，一般啊过去的学者的处理那个经文的方式，就是那个是那个时代的一个问题，那个时代问题刚好那个时代本身教会当中里面啊有些女人在不合适的场合里面她表达的太多 OK， 是关于那个问题，那其实跟这个所谓的爱慕的问题没有直接的关系的 OK， 所以不能用那个经文来支持，就是说女人爱慕的问题啊。
我要那个请教一下那个周牧师哈，我知道先知预言的恩赐常常好像跟牧者的职分是有关联的，好像是，也就是说先知的恩赐好像是常常比较多落在牧者的身上，那牧者有时候会比较公开的也许是祈祷会，也许是主日正道当中，牧者就会说我昨天祷告的时候上帝对我说常常有这样的话出现，上帝对我说，结果后来引起下面的信徒说，牧师我们不要再听你常常用那个上帝对我说说什么这样，那后来牧师就讲说，你们如果不听上帝对我说，上帝就不在你们中间了，就大家就哑口无言。我不晓得这个是怎么回事啦、
那个是否神特别把先知预言恩赐给牧师那个从保罗的教导里面不显然了，保罗没有说其实是只有教会的领导才比较明显有先知预言的恩赐因为保罗这边几次提到，就是说你们都可以，大家都可以做先知讲道，大概都可以一个个做先知讲道，所以我想这个恩赐不只局限在，或者是比较上帝特别把这恩赐给这个传道人那么传道人本身，或者是不是传道人，很多弟兄姐妹常常喜欢嘴巴上挂的那句话，就是神对我说，神对我说，那么我想前面我跟大家分享一些原则，我想要非常小心传道人也好，或者是那个什么弟兄姐妹也好，在教会里面要非常小心，就是说那个什么不要随便把它当作他的口头禅就是说神对我说那好像是他有这样的一个口头禅，就代表说他有某个权柄，某个权柄大家都必须要配合他，那么可见在你的教会里面，我不晓得这个是你教会的问题这个口头禅已经没有果效了 OK， 没有果效所以弟兄姐妹只是不再讲下去而已，其实大家会觉得说他变成只是他权柄本身不在于就是他的口头禅，就是说神对他说，应该他权柄从他的服事里面所看出来的，而不是从他常常说神对他说了 OK， 所以我想那个什么我也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有些传道人包括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天天就是跟圣灵有热线 OK， 当然这个是应该跟圣灵保持一种关系是有，但是他常常在他嘴巴上就是一直说圣灵跟他说，一直说跟他说那么就好像是所有事情本身他都不需要有责任都是在圣灵的这个什么，在圣灵让他做这个事情做那个事情样，所以我不晓得这个是不是对有帮助样 OK
对不起
可以坐下来不要紧
您在第二页的时候你有讲说那个先知其实他们知道的是间接的有限的，
对对，
在镜子里看的，
对，
然后就是有一些是奥秘嘛，
对
不
对？
对， 对，然后这个然后又要说我如果两三个人说其他的人都要查验，
对对，
这不是很奇怪吗？就是要我们渴慕，然后又要去查验，仿佛因为他们讲的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像在镜子里面看，然后又是奥秘，这不是很冲突吗？
那个像我会觉得说，其实像方言的恩赐其实很冲突哈。那么这个恩赐本身其实有人一直觉得很不平安，怎么神把这样一个恩赐给人呢？因为他说话的人他不知道在说什么，不然在说他就说我们，同时他的悟性没有果效。那特别像你看我说过这个理性主义的这个熏陶，或者说过启蒙运动的这种理性主义的价值观的熏陶，导致于我们非常重视这个理性，重视这个所谓的这个对我们所说的话语的掌控哈。那么所以这个恩赐本身我觉得会挑战我们现在的这种理性的这种的做法。那么为什么挑战呢？就是其实这个恩赐本身其实主要是对神说，特别是方言的部分对神说，所以不需要，不是对人说。很多人做，很多时候我们会说看人看讲人话，看鬼讲鬼话哈。但是面对神的时候，其实神把这样一个祷告的语言，这种赞美的语言，那我们可以直接跟他祷告，直接说。那么神告诉我说，其实跟我祷告跟我互动，其实不需要那么重视这个理性，那么重视你要再说的懂不懂 ？OK， 那么这个是神给教会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恩赐，给某些人的一个很特别的恩赐。那么虽然不懂 ，OK， 但是可以造就自己。那么可以那个什么也可以帮助教会。如果翻出来的话，保罗说也可以造就教会。所以保罗会鼓励大家来羡慕这个恩赐，因为对教会本身有帮助。那么所以有可能在一些方言当中里面，他所说的方言本身经过翻译的话，的确对弟兄姐妹有益处，对弟兄姐妹有帮助，所以怪不得他会鼓励我们去羡慕，会羡慕这样的属灵恩赐。那么回到这个刚才姊妹所问到的先知预言也是哈，其实预言的这个恩赐本身，那么看到说其实他要我们教会弟兄姐妹要帮他来神思明辨 ，OK， 明辨。那么因为这个先知预言本身是对人说，人说。那么虽然是来自于圣灵的这个什么感动，但是很多时候这个先知所领受的是非常有限的。虽然那个领受有限的，但是按保罗来讲，这个恩赐本身还是可以有造就、安慰、劝勉的功能。OK， 虽然是那个什么是只间接的，是一部分的模糊的，或者是这个什么这个奥秘，但是它还是可以拥有造就、安慰、劝勉的功能在其中。所以我相信因为这样的缘故，包括学道理的功能在里面，我相信这个缘故保罗会觉得说这恩赐需要去切慕。我在前面的第几点忘了，就是我稍微跟大家快的提了一下，我没有太多的说明，就是那个什么为什么这个恩赐那么的重要 ？OK， 为什么先知预言是重要的恩赐？我想是跟我们前面所提到的那个什么这个、功能有关系的关系。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讲义的第七点啊，这个义的地方哈所以怪不得保罗说，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预言这个部分，说先知预言的部分。OK， 所以不晓得这个有没有清楚 ？OK。
请问还有没有一些问题因为我知道这个有些弟兄姐妹可能很喜欢这个私底下来问老师
okay.
不私底下问老师的话，就是造就你一个人如果你现在问出来是造就教会对，那让大家都可以听得见这样。有没有大家还有没有什么有关于不管是早上的还是下午的课题有些问题？
请问周老师哈，那个恩赐方言的恩赐既然是神赐的，那如果在特会里头讲言哈，鼓励你用那个舌音这样练习，这样应该不大符合圣经吧？
当然我会比较正面来看这个事情了。一般大家会比较用不晓得大家，不敢为大家来说话，就是我的感觉就是在特会当中里面的确这种特会也我有去过我也不得自首 OK。 那么就是说我也去过这种特会，我也去过一些特会里面，那个讲员要教我说方言 OK。 那么就如同我在前面提到说这些讲员本身他有某一些的神学背景 OK， 他摩西的这个信仰背景，导致他觉得说其实这个方言本身是非常重要的。 OK， 那么特别甚至于在第一波里面所讲的就是这个方言本身是一个灵洗的证据。 OK， 所以他会觉得说你受灵洗的话你一定要说方言的。那么在特会里面这些牧师们他因为有这种神学背景，他就会鼓励弟兄姐妹你要说方言的，那甚至于教你说方言的。 OK， 那么我们在教会当中里面常常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方言可不可以学 ？OK， 方言可不可以学 ？OK， 那么这个其实在上次的聚会当中里面，我们也稍微跟大家谈到这个问题，可不可以学 ？OK， 那么我们知道说教导是个恩赐，教导可以学吗？是可以学。OK， 传福音也是个恩赐，可不可以学吗？我们在神学里面有开这个布道概论，可以学，甚至去操练这个布道可以学。OK， 那么我们碰到方言的时候，我们就有点的紧张哈，觉得说这个可以学吗？这个是不是跟其他恩赐有别哈？他不能学 ，OK， 不能学。那么这个恩赐本身应该神全然给你。那么我会觉得说恩赐本身应该要顾到两个面向，不但有神的面向，也有人的面向。OK， 那么人的面向是什么？就是说那个这保罗所说，你们要切慕，要渴慕。OK， 我会也是比较正面来看，有的弟兄姐妹他切慕的时候他想学，你懂我意思吗？或他切慕的时候他想操练。OK， 如果他的心态是想说，那我盼望有这个恩赐。但是他同时也有一个心态，就是如同保罗所说的，基多是说方言的吗？当然不是，要有很平衡的态度来看这个事情。OK， 所以他想学，想操练，我想我会比较用正面的态度来看，就是如同保罗所说的，他想渴慕得到这个恩赐，所以他试着要这样做。我不会觉得说这个是太不好的事情。OK， 不晓得弟兄姐妹知道我这个意思吗？但是他也需要平衡，就是如果神他切慕，他学了，但是圣灵没有给他这个恩赐，那么他应该接受神可能给我别的恩赐来造就教会，帮助弟兄姐妹。Okay， 所以应该有个平衡点。OK，
谢谢陈老师。
你好，
这是李传道，谢谢。
老师，我要问一个问题，就是在第二页的这个说方言的这个事情上哈，老师用这个耶路撒冷教会跟哥林多教会做比较。
对对，
是。那在这么多的这种方言的这个部分，那我想问，就是说这说方言的这些其他的教会哈，那就是说其他的使徒所建立的教会，或者是说保罗自己本身在外邦地区所建立的教会，这两者之间他们说方言的这个问题是不是也就是这两大类的模式？
对不起，我的维他命有点低哈，不是，我的 energy level 有点低，就是再说一次，就是那个什么